迎收听王牌驾到，我是晶晶。今天非常高兴来到我们节目空中的这位王牌嘉宾呢，是中国著名的青年演员蒋梦婕。Hello， 梦婕你好。
嗨，大家好，我是蒋梦婕。
其实我相信呢，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蒋梦婕都不陌生啊，因为其实你很早就已经进入演艺圈了。17岁那一年，你就演了新版的《红楼梦》里面的林黛玉的那个角色，我觉得非常的深入人心。哇，算一算也有一些时日了哈，你那个时候还在北京舞蹈学院上学吗？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应该是北京舞蹈学院的最后半年，因为我们最后半年的那个时间刚好是可以，有机会大家去实习的时间，就也不需要大家每天在教室里上课，可以去进芭蕾舞团呐、或者是去准备考大学的事宜。然后在那个时候就被剧组挑中去，去到剧组培训这样的。
哦，你是从小就喜欢跳舞吗？
其实是父母有在刻意把，就是把我往舞蹈这方面培养，所以差不多从4岁开始就已经在学习舞蹈了。可能最早是学这种民间舞啊、中国舞啊、国标舞，然后等到10岁、11岁的时候来北京舞蹈学院读书的时候，就是正式学习芭蕾舞这样。
哦，哇，真的是从小跳到大哦。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非常关注新版的《红楼梦》，因为它是一个大家都看过，然后又特别有名的一部名作嘛。所以林黛玉这个角色，哎，我真的觉得你就是特别古典美。你当时自己被选中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我太适合这个角色了？会吗？
其实当时我在我心里面就是最重要的几个词就是隔行如隔山，然后就是确实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有压力，且是可以让我觉得很激励我，然后很有运气的一个事情吧。对，因为其实我当时正好是介于我高考和进剧组拍戏的这个中间，所以当时也是经历了很多的挣扎，然后很多的事情。那最后我的选择就是说去剧组，因为其实因为当时在大家去选角色的时候，导演啊，然后整个剧组去选演员的时候，他们备选有非常多，然后很多也都是已经成熟的演员，然后有演过戏的，然后有很多已经有很多作品的演员，所以当时对于一个还没有高中毕业的小孩来说，其实是一切是很未知的，很好奇的，但是也很有压力的。对，
哇，那你刚刚也说到隔行如隔山啊，从跳舞然后一下跨到演戏，还是演这么重要的角色。那个时候17岁的你来讲，你刚刚也说经历了很多挣扎，可能会有很多压力。那段时间你为了拍这部戏做了哪些准备？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事情或者特别难忘的挑战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对我来说最难忘的就是我放弃高考去演戏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当时的情况是我在课堂上面，然后几个经纪人姐姐发现了我，然后把我的视频然后带给了导演，然后我就见了导演。见完之后呢，然后我就有去秘密培训了大概一周。秘密培训之后呢，然后剧组就跟我说那个过完年如果要是还没有叫你们来，你们就可以不用来了。如果要是过完年叫你们来的话呢，那你们就可以来跟大家所有人一起来培训。然后呢，那个时候因为我正好在要高考嘛，所以我一直还要在复习专业课啊、文化课啊，因为我们要先考专业课，这样在2月份的时候。然后我在之前呢，就整个过程我都很煎熬，因为我很希望有这个机会，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去掌控它，所以我就很焦虑每天。而且与此同时还要每天就是练芭蕾，然后要复习文化课啊什么的，冲刺高考。所以那段时候对我的压力很大。然后在过年期间我确实收到了一个短信，就是说2月18号然后要来剧组培训，我就说好的，然后一直在等他们是几点钟在哪里都没有发我然后呢我就没办法，就是参加高考了，因为我觉得可能也没戏了，不一定能找我。结果我在高考的考场上然后我接到了剧组的电话，然后他们就问我说，哎，你在哪里，你怎么还不来？ 然后那天就是2月18号、哦、嗯，然后因为他们可能忘记告诉我地址和几点钟了，他们说全剧组都在等你，你赶紧来，但是我那时候正好在高考的考场上、
啊、好纠结啊。
对，这个事情还是挺有趣的、啊、然后呢，因为我下一组就要轮到我去考试了，因为我们是在预备课的那个教室里面、嗯、就是压腿啊什么的，然后就赶快给我妈打电话，因为我没敢告诉他们我是在高考，我说我在家里，然后就给我妈打电话、嗯、然后我妈就说不行啊，你得考试啊，因为高考我肯定是能考上大学的，但是我去剧组的话不一定我能够去拍戏嘛、
嗯、
然后因为那么多人，可能我有可能到最后还是被刷下来了，就是没有办法去演戏这样的。
嗯, 嗯，
然后呢我自己心里面就是一个声音，就是说我要去拼一下，要搏一下，然后就挂了我妈电话，就给我爸打电话，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说我不太想考，我想去试试看演戏，然后我爸反正他是非常尊重我的，然后我爸他就想了没想，他就跟我说，他说反正我尊重你的决定，但是你要就是想好，你的决定是你自己做的，你人生决定是你自己做的，但你做这个决定之后你要承担一切的后果，不管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你都要去承担、嗯、我说好的，然后我就说那我就不考了，我爸说那你就别考了，然后我就很酷，我就拿着衣服，然后也没换衣服，我就直接回家了，然后跟同学撂下一句，我说哎，如果老师问你就说我不考了，然后就走了。然后回家之后我妈就超级生气，我妈就一直骂我，她就说你不好好考试，你在想什么东西，那你万一到时候就是选不上拍戏，你是不是就要复读，然后因为其实像考专业课很难嘛、嗯、如果你再复读一年的话、嗯、其实上能考上像北舞啊或者这种好的这种艺术类院校的机会就不是很多，但是我当时就是说、嗯、不行，我就是要去试试看，所以我就整理了行李、嗯、把东西当下就拿走，然后就去剧组了。 嗯，这就是一个人生的抉择吧，就是在十字路口的一个抉择这样的。
哇，你真的是勇气可嘉哎。嗯，
对，就是我是那种就是，比较有想法的人吧，就是对于人生的一些，大事情，基本上都是自己在做主。
厉害，你什么星座的？
射手。
哦，射手座，火象星座，所以会有那种火爆的个性吗？
其实我也没有到火爆，其实我性格我觉得还是比较温和的。嗯，
Okay.
其实就是说我是比可能从小因为离开家比较早，所以就是、嗯、是比较独立的性格，基本上很多决定可能都是由自己来做。嗯，
射手座都说很热爱自由，你也是吗？
对，我非常热爱自由。
王牌驾到。
Hello 大家好，我是贾梦洁，在这里呢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阖家欢乐，恭喜发财。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聊啊，那梦洁后面就进入了演艺圈，成为了一名演员。其实普罗大众对于演员这个职业，我觉得还是普遍充满着好奇的，而且很多电视剧里剧中剧啊，都在演啊，女明星要这样啊，不能吃很多，要注意体重啊，然后拍戏好像都是很辛苦啊，就等等这些的压力也很大。然后出门呢，好像你只要看到那个口罩、墨镜、帽子的，就觉得哎，那个是艺人吧，把自己包裹成这样。所以，演员究竟是一份怎样的职业呢？
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家对于演员这个职业还是有一定的误解的。当然了，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对于一个东西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所以可能在我的内心当中，我对于演员的认知，我觉得它是一份职业，就是说它其实不是说你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什么样子，你一定要光鲜亮丽的，你一定要就是有保镖，有司机，然后一堆人围着你，你一定要戴口罩戴眼镜。但我反倒不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可能明星跟演员他又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但我觉得演员其实最重要的是他要演一个人，那如果怎么可以把一个人演绎好，那么你一定要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所以你是不可以就是把自己架在一个非常隔离，对，非常
与世隔离
的一个、对状态。
所
以我是觉得说反倒如果想做一个好演员的话，更需要把自己放在一个能够 接地气的一个生活状态上。像我的话，其实我是非常不喜欢出门一定要什么戴眼镜啊、戴口罩，我就觉得说，反正我经常素颜就到处跑，然后我觉得你认出来我，那就认出来，认不出来就认不出来。我其实是一个非常随意的人，因为我觉得这个职业它不能打扰我的正常生活，而且我需要有很多正常人的生活体验，我可能也要自己独立生活，然后自己出去开车，然后自己到处走，然后结交朋友，然后世界各地逛一逛，然后去体会更多的人生。所以我反倒觉得就是说演员是一个职业，然后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酷的职业。那具体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体验人生百态的一个职业。因为就是我之前看杨德昌的那个电影，他就是说一那部电影，他就说自从电影发明之后，人的生命就延长了三倍。其实我觉得这个这句话就非常适合演员这个职业，因为自从做演员这个职业之后，你会体会到很多剧本里给你带来的东西，别的人生，但是这个人生是你现实生活中不一定会拥有的。我觉得这个职业会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可以让你体会双重、三重、多重人生。对，
真的，就刚刚像犹如梦姐所说哈，你尝试了很多不同的角色，这些角色都在不同的时代或者年代啊，你每一次可能都有一些感悟。我们接下来就来聊聊你演的这些角色好了。这个呢是我们同事要我必问的哈，同事看了很多剧。
谢谢。
是，他说他看了你的《功勋》还有《理想照耀中国》，他说这两部剧里边呢都很多这些老戏骨啊，跟你有对手戏，他想问一下你的收获。那首先呢我们先来聊聊《功勋》这个单元剧哈。在这个单元剧里面呢，这个袁隆平的梦这个里面你演出田荷花，来介绍一下这个角色好不好？
其实这个拍的还蛮早的了，其实她是一个比较活泼开朗然后比较阳光的一个女孩子吧。她是那个袁隆平的相亲对象嘛，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喜剧的比较有趣的形象出现的，然后也是一个比较朴素的一个形象出现的。因为毕竟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就是大家都是一个很淳朴的生活状态，所以这个戏可能最主要的还是一个真诚和淳朴吧，我觉得。
同事夸奖啊，他说呢蒋梦婕呢在这个角色里面发挥的非常棒，从相亲时候的那种稚嫩啦羞涩啦，然后到了婚后成熟淳朴，他说网上的评价也非常高的，你一定要问问他当时是怎么样拿捏这个中间的过渡的，还有拍摄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可以分享。
其实我觉得就是演一个角色最重要就是演一个人的成长。就是说你不是一个演一个人物的话，它不是一个平面的，一个人物它是多维且立体的，所以说你需要在看剧本的时候就要把他的成长线给画出来，或者是去分析出来。所以我一般的话习惯性就是会提前做一些功课，包括这个人物的性格啊，然后写人物小传啊，然后提前会做很多这种相关的功课。然后这样的话呢，我就比如说他在遇到了什么事情，然后在哪个人生的哪个阶段他做了什么样的选择，所以他成为了什么样的他。其实我觉得演员很有意思的是你可以去观察别人的心理，可以去分析别人的心理。对，所以就是说其实这一切的功课对于完成一个角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其实我们在拍这个戏的时候呢，我们是在那个安江拍的，就是在湖南，就是袁隆平先生当年就是上学的那个地方，那个学校里面拍的，所以我们整个的那个环境就是非常的还原，完全就是袁隆平先生曾经的那个就是生活的地方，然后做研究的地方。其实后来我发现其实他们当年的这个研究条件和环境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很艰苦，因为整个的那个安江那个城市那个小镇，像我们当时拍戏的时候我们去住的那个小镇，连就是酒店是都是没有电梯的，然后就是那种非常潮湿，因为当时还是雨季嘛，然后又冷然后又潮湿，所以我们每天其实也都是 整个沉浸在那个他们当年的那个氛围里面吧。虽然艰苦，但是我觉得是一种很棒的体验，因为你在平时生活中你是不可能去这些地方，然后可以看到这些伟大的就是研究发明的地方是在哪里的。
我都觉得你这份职业确实是很酷，你真的是每拍一部戏每一次的这个学习都有所成长。
对的，而且可以学很多新的技能。
新的技能，哎，有什么新的技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太多了。我其实这两年，去年和今年拍了两部电影，然后呢，有一部是演空姐，所以我专门去学习空姐的空乘的技术。然后就是他们的专业其实还挺难的，就不像大家心里想说，做空乘就是一个服务人的行业，其实不是的。他们其实在起飞之前会有很多的那种专业的术语，然后有很多专业的东西要去确认啊什么的。我觉得还是行行出状元，就每一行都挺不容易的。然后因为那个戏我要跳伞，所以我还去跳伞了。对，哇，对，
怎么样？跳伞的感觉爽吗？
就我觉得我不想再有第二次但是我觉得就是突破自我吧，因为我也是为了这个角色，我觉得既然我要去演一个我懂跳伞的人，我一定要去尝试。我虽然说拍的时候还是会用那个威亚什么的，可是我真的跳过了之后才会有那个体验感，才会知道说跳伞是个什么样的原理，什么样的感觉。那么我们在片场模拟的时候演的时候就会更像一些。
哇，好棒啊，当演员真的不容易。
对对对，但是很有意思。
是的，挺有挑战。哎，你刚刚说的这部这个电影叫什么名字，上映了吗？或者什么时候大家会看到？
叫危机航线，还没有上映，应该会，本来说今年会上映，应该希望今年可以上映吧。
好的好的，好期待。
对对对，是一个我觉得还蛮不错的电影啊，我自己是很喜欢。对，整个剧本什么的都很不错。
王牌驾到。
继续来聊孟姐演的一些角色啊，同时要问你，在那个理想照耀中国的第55封信里面啊，你饰演了李志强，然后呢说网友夸赞你的哭戏爆发力很强，让人有共情。造型也非常的婉约，想问你在这部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故事。
其实这部戏它是基于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的，所以当时我们在拍这部戏之前，他的就是李志强的孙子有来到我们的片场，然后给我们讲他父亲他的就是爷爷和奶奶的曾经的故事。然后其实就是在当时的这个战火的年代，我觉得每一个女性都是很不容易的，当然就是每个能够为国家去做出牺牲的年轻人也都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因为他们要牺牲个体的这个幸福，然后去维护一个民族的尊严吧。所以当时这个剧本当时我看的时候就有感动到，有在哭，因为他讲的就是说这个女生她的就是刚刚才怎么说，
新婚
的那个对象，
是
新婚的时候，然后结果她的老公就上战场了，上战场了之后，然后他们就因为他们感情是很好的嘛，算是青梅竹马的关系，所以呢那个老公就跟她说，我每一段时间都会给你寄来一封信，但是如果哪一天我寄来这封信是一个空的无字的信，那就证明我已经离开你了。然后他为什么叫第55封信，是因为他收到了第55封信的时候，这封信是一张白纸。
对，我特别看了你抽出那封信的那一段。
对，
手都在颤。其实那个确实真的很感人。然后你就那个角色是他不相信这是一个没字儿的，他到处找人是吧。
是的，因为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人他在突然受到一个很大的打击的时候，他不会当下去接受那个打击，他一定会不敢相信这个事实。所以我觉得一般人的心理上应该是会这样的，所以他肯定是会觉得说我是不是看错了，我再找看，或许他只是 可能字儿写太浅了、嗯、或者是怎么样，我没看到。
嗯，
就是我对我当时对于这个人物的感觉是这样的，所以我的表演就是这样的处理。
哇，这个处理非常棒，而且听了你这么分析以后觉得更有道理啊，特别好。
嗯，
特别好。嗯，
谢谢。
然后说到我，哎，我最近看了你演的那个《力哥行》
啊，
最近才看的。然后呢，
最近才看的。嗯，
对，最近才看。然后看到你演的那个角色，演那个王菲的那个角色，
对对对对，
嗯、那个是又爱又恨。一开始，而且你还刚好跳了一段，跳的那段时候还没黑化的时候，特别可爱。
对，她是一个怎么说呢，爱而不得的女人吧，就是她非常爱她的太子，嗯、可是她太子呢，是就是毕竟是个太子，所以她就是需要去、可能跟别的人。有一些可能情感也好啊，或者是他因为那这个太子也是一个不太中用的太子吧，所以也会让那个就是皇上对他有那个怎么说芥蒂啊，或者是两个人之间会有很多的情绪什么的。
是、
那这样的话回到家里他又把气都撒在了太子妃身上，所以太子妃是一个我觉得愚蠢且可怜的女人吧。而且他其实他有个问题是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去跟别人就是相处，
嗯
啊，所以他才会变成最后就是这个样子，让人觉得说又就是又可怜又可恨的感觉。
嗯，
对，
演得挺好的。其实太子应该还是爱太子妃的吧，还是说
他是爱的、嗯、但是呢他们的方式都用错了，就是互相在一个、相爱却又错误的方式中进行了他们的婚姻，所以才导致就是太子妃最后做出了很多非常不理智的事情，包括其实太子中间跟他有很多误解、嗯、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很好的去处理，所以才会就是越来越走向歧途吧，
越走
太子妃。但太子妃的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挺美好的，所以太子心中可能一直觉得太子妃还是一个很美好的女人，只是因为太子妃就是毕竟她是一个怎么说呢，从小就是深闺里的一个女性，然后她其实没有经历过这种尔虞我诈呀，然后宫廷里的这种宫斗、这种斗争啊，然后这种皇室的这种斗争，对她来说可能一切都是那种顺其自然的，然后就是每一天我就是乖乖的在家里就好了。但是没想到她进入到宫廷之后，她发现就是说这个生活跟她的这个人生从小经历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他就变得开始迷失自我，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应对这些事情。
是，嗯，挺好看的一部片子《力哥行》，而且中间还有蛮多搞笑的片段哈，所以
对，有喜剧的片段，
哎、是有喜剧的喜感的。哎，这部片子你们拍了多长时间？
大概拍了三四个月吧，应该在横店拍的。对，
哦哇，剪出了好多集啊！
对，他们后面有做一些修改什么的。
哦，我看到有一些花絮啊，就是说现场的时候好像你们一开始大家演员先走一遍戏然后再开拍，是那个台词你们是现背的吗，还是前一晚就得把它背好的？
我觉得要看就是每场戏不一样吧。
嗯，
就是如果说这场戏的台词非常多然后又比较难说的话，那肯定会提前就是背好准备好，但如果说这个台词它不是说特别难的话，我觉得就不用说那么提前背，因为有时候你要看具体的情况，如果太死记硬背呢，就会觉得说可能失去了那种口语的感觉。
嗯，
但是因为我们这部戏它主要是一个就是古装剧嘛，所以可能我们提前背的时间会多一点，因为你的古装的台词肯定是比就是现在的台词要对没有那么生活
绕口一些。
对，
你现在做那个古装的造型，你要提前化妆多长时间？
一般要化2个小时吧。
哦，那还蛮久的。
对，化妆是挺辛苦的，拍古装就是化妆比较辛苦。
哎，那说到这几年，你还有没有哪些角色或者是剧让你特别印象深刻、难忘的？
我觉得很多就是还没播出的，我都觉得挺好的，但是现在就是应该今年都会陆续播。 可能二三月份到五月份都会有新的戏这样。
哦，那我们要期待一下了。
对对对、嗯、有两部电影两部电视剧
上线的时间定了之后，我们也会在节目里大肆宣传的。
谢谢谢谢，
不客气、嗯、那说说你未来还有没有什么特别希望塑造的角色形象？
嗯，其实我还蛮想演艺术片的，就是希望有机会可以演到一些不错的艺术片吧。因为我其实现在最近拍电影的话可能商业电影偏多一些，
嗯，
然后我也想演一些更能挑战自我的一些角色，就是或者是演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人，对，或者是演一些比较有深刻意义的角色，比较复杂的角色，或者是说演一些就是边缘型的人物、嗯、就是性格上比较边缘化的或者是怎么样、
嗯、
这样的话可以多一些新的尝试。
挺好的、嗯、我觉得其实你当演员也有蛮大的乐趣的哈。你觉得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嗯、最大的乐趣就是在片场的那一刻吧。我觉得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嗯、就是我是非常享受演戏的那个过程的、
嗯、
虽然说中间会有很多的纠结，因为我是那种演戏比较纠结的人、嗯、我会比如说这场戏演得好我就会特别开心，开心一整天，然后这场戏演不好的话我就会难过一整天，因为我很注重这个拍戏的感受，然后我也就是每一部戏我都会尽量从导演和对手演员身上多学习一些东西，然后去看到别人的优点，然后去弥补自己的问题什么的，所以整个在拍戏的过程中就是我最享受的时刻、嗯、
哇，梦姐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姑娘。嗯，聊到现在清晰可见，
谢谢
啊，头脑思绪都特别清楚。
谢谢。
好，那其实呢、嗯、说到这个春节转眼就到了，
对，
今年有什么新计划吗？
今年新计划就是好好拍戏、嗯、我希望就是今年大家能看到我的几部新的戏，然后希望能够遇到更多更好的角色，然后大家看到我的新的表现。
嗯，好，要不要给我们美国的华人朋友送上这个新春的祝福呢？
好吧，在这里呢祝大家2023年新年快乐，然后万事如意，阖家欢乐，恭喜发财，身体健康。
好极了。今天的这个节目最后呀，我们要播一首歌曲啊，梦姐你来选一首好了，你最喜欢的一首中文歌曲好不好？
嗯，太难了。
太多了是吧？
得喜气一点的吧。
那当然，应景嘛。
哦，淡季动物园。
嗯，我从来没听过这首歌曲。什么淡季动物园？
淡季动物园是许光汉的一首歌，我很喜欢。
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在节目的最后呢将这首歌曲呢送给大家，那么也祝梦姐呢有一个非常愉快的新年，一切顺利，一切平安，期待你的新戏哦。
谢谢大家，新年快乐，拜拜。
长颈鹿在叹息，陷入哲学难题，睡午觉的企鹅在昨日苦旅，在寂寞的淡季，我没目的游弋，很惬意，隔着几面玻璃，你也在这里。其实你有心在看戏，左边是南极，右边是润燥热带雨林，陪你寻星，请你耳熟里，如果可以坐着休息，你会开启什么样话题？说天气，你说电影，会不会就这么在一起？还是发现彼此太无趣？我有点在意，反而故意保持这距离。是我会错意，其实你没有在看鳄鱼。哦哦哦哦哦，左边是南极。 起，右边是人造的大雨林，陪你寻星。清明二十里，我们都在意，犯了可以假装不在意。哦哦，水大都淡季，冷漠看着两人的默剧。那哈哈，浪漫的秘密，只差当事人还在逃避。有种熟悉，含蓄但透明。如果可以坐着休息，你会开启什么样话题？有我是天气，你是电影，或许可以鼓起勇气，在寂寞的淡季。